他一直很拥护，他很喜欢你，可是他就是你就没办法修。所以那时候他赶快换地方修了。你说他要，他也不是拒绝他，可是他知道他已经障道因缘现前了。这障道因缘不是他有心，因为他愚痴。那我们在现实的修行路上，其实很多人会有这种现象。你不要以为他发好心，那个法心也其实是夹杂很重烦恼。那我们现在如果以我们现在能力随便跟人家判断，你可能会误人哦。我只是讲到现实有确实有这样的现象，你不要轻易哎这种不要误他，呵呵，这个你的应该是你的问题，你可能过失了。可是现实有这样问题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应该慢慢在看到那么多人的时候，那我们随我们的资历，随我们的观察力，我们的智慧慢慢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在处理事情再也不是用普通的现在的凡夫眼在看事了，你一定要开启你的慧眼、法眼。这个法眼、慧眼其实都还是这一份近视眼一样，可是多了一份法的观察，你不会动摇了。你一定会在这个事情上很冷静的，该应该怎么应对，怎么应对，一定是这样。这时候你看这个事情，再也不会眼睛沿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就用过去的习惯性把它带上去，那你始终会不得自在。所以很多人很快就得成就，有的人没办法。这时候你就一年啊，你修福，反正你跟不跟没关系，修福对你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你广结善缘，还有时候有些人你比较愚痴，他现在教他修法，他听不懂，来寺庙，来寺庙修，他只能打扫，他只能做其他事情了。那你不要，你这时候不要，有时候不要烂慈悲，硬把他拉得很那个，你让他更下。有时候我们讲说比较下贱，其实。不一定的，像我们都很喜欢做这种下贱的、比较低下的这种事情。其实因为这样苦大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因为一念慈悲啊，障碍他修福的机会，你不行啊！你不要一念慈悲障碍。有时候他做，你可以随他跟他一起做了，可是你不要说啊，你太辛苦了，不要做。其实不要让他身心很欢喜的付出的时候，其实可以消除他很多罪业的。可是你一念的慈悲可能挡掉他的修福机会，不行了。这时候你让他跟这么多善知识，跟这种事情结这个因缘，他以后碰到善知识的机会多，他会时间虽然久，他会慢慢就有机会了。你不要那么快，那么快有时候会障碍他。所以有些人一味的一下子，我上次碰到好几个，我觉得看到他起这种现象，我不忍心。他是一个二三十岁的一个，也是大专生，出了家了，也好久了，可精神显然是精神有问题，又不像精神有问题，可是其实整个有问题的。我那时候其实如果以他的言行，我是会很生气的，可是我是边生气边同情。为什么？想一想，这么一个年轻人，他也是有心，可是这一条路因缘不具足，可是他这样继续走下去，他会损很多福报。所以我就鼓励说，你就应该谨慎，如果你再不行的话，你要考虑改变，因为这样下去他会造业。可是其实他是一个极为单纯，只是业障真的重，烦恼很，所以烦恼就是一种愚痴的烦恼，不行，这个这样下去他会造业。可是我就是一份不忍心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其实应该知道，在这个现在已经很难做了。如果在之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一路引进来了。我们宁愿说啊、哦，你好，你就在旁边，让他学。你看一路要进来，他到最后承受不了这样的法，又产生冲突。所以有些人呢，你看他一出家，没出家正常，一出家疯了。一躺出去就正常，就这么明显。受戒的时候尤其明显，平常还好，登坛受比丘戒的时候，进去疯了，马上倒，一扛出来马上恢复正常，不相信再进去又倒， 一出来又好，他自己知道回去什么，就不用人家讲，自己走。因为戒场现在有没有戒场的时候会讲哦，戒场在受戒的时候，重要的登坛的时候会讲说，如果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会这样讲哦。有仇的你就打，你腾出去。我们届时会这样讲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你要是过去欠了，现在趁这个时候赶快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要成就他报业啊。其实应该没有这一个法了，我看所有受戒法没有这一条，那样后面的呢，学过去的科举制度里面那种的，你要做坏事，你在考试的时候会倒下来。因为我忘记我们那时候戒场就是这样讲啊，要抓了赶快来，所以有人上去就下来。那、实际上这样也现前，这样啊，所以我们的过去所累积的因缘是很难抗衡的。你看布达国师何等人呐、十辈子高僧，只一个念头就痛一辈子，痛到脚都长疮了。你看啊，你又觉得不可能。哪有不可能，上辈子只是时间，你认为十辈子算什么，对于某一道众生是一刹那，我终于等到了，他终于感知感觉说终于等到了，你过去害我的生命，我哪是你想两三下，哎，往昔所造之恶业念了几遍我就放你了，哪有这么简单，那我跟你借一千万我再念几句给你听，对吧，那以后我们就跟人家借，再多借，倒了以后呢，晚了说你们集合哈，债主都来了哈，注意听哦，往昔所造之恶业念完了，不能再讨了，回向给你了。哪有这种事情？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做这种事情也是蛮莫名其妙的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一个实习心，这里面牵扯到你的心的柔软和你的烦恼问题，所以一路上要用心调。好，这里面有讲，不断的让一天一天这样累积啊，让它成为一个实习心。实习心其实是初步而已的，定力稍微先前了。何谓俗常？是谓有习而易俗之，习谓自彼而俗言恶，是为俗常。就是你太常了。就是不应该数得太快速，他这里长短，他这里讲，如果印相对前面的话，那这个长短就大概是这个意思的。那应该是接前面的问，我只是在数习法是种，我们刚才有讲数字的那个长短啊，就是数超过十，数超过不低于十，这也是长短的问题。可是这里的长短是这样啊，我们因为我是分不同类啊，其实这个文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它所谓的长短，这也是一个长短，因为刚才我说语义不清楚，是因为前后文没有接着嘛。现在我们就知道，也就是说数习的时候，因为数字的主要用意是要连接呼吸，结果呼吸还没现前你就起数字，太长太快了，数变拉长，数字拉长了。所以说是有未有习而欲数之，就太长啊，未自彼而数言恶，是为数长，尚未有所应啊，而数出入习，数一以为二，如是不成数。何谓数短？二习为一，一是送耶，就是说其实已经要数二的你还没有数。其以自彼，再还自以其，以二习为一，是则为师属。他这是这样讲。那这里面我们就，我为什么引这个文呢、这个文里面有一个道理，就是说数长数短都错，可是这里面有一种以习自彼，还自以其，以二习为一，你数一的时候其实师属哦。那我们现在的数习法大部分都是这样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数单边了。其实你说道理有没有？没错啊。你看，如果照他这样文字过去的，呼吸到鼻的，然后又到气的，进来又到气，好，其实这应该要数， 照他这样讲要数二，可是你这样讲当做一个一。我只举这个例子，这个呼吸，因为我最近前几天又听到一个法师在讲说，南传的某一个法师他们在教的也是数两遍，我想这样讲对了，啊，这样就是数可以数两遍。我现在已经听好几个都可以数两遍，可是大部分都是数单遍，数两遍最近听了很多个，都可以。那其实数两遍，只要你呼吸控制得好，数两遍有它的帮助。数两遍更，我认为数两遍更相应你安那波那法的修法。可是你一定要放心的让它数出去，你不要硬要去控制它。那硬控制它，怕数忘了，还没出去，那没多久这里就卡住了，卡住会生病。你应该不要在乎那个太急。彻底让他出去，彻底让他进来，你不要怕忘，怕那个数忘，一二三数，你那么数那么快干什么？又不是要数，要的是呼吸，你要数干什么？数是帮助，这个掌握住就比较。你如果没有这种怪，你能放心的让他数，数两边是最容易，跟安波法是最相应的。啊，这里就这样。那甚至到医学师地论，那更厉害，数个十个十趟呼吸才一，百趟呼吸才一，你想，那种定力，那定力要很强哦。如果这个以后头的话经来讲，那这就是数太，就是太数相太强，数相太强不容易。可是为什么医学师地论谈到那么细？那是就个别法来说的，一般来讲。你一百次呼吸才数一，那是极心极细定的人才能观察到这个。你说有没有看？有，可以的。人的那个量啊，很广的，人的心很细腻的。到一个极定的时候，他不但能思考到一百，他能思考到过去世的什么东西都给你挑出来。那个都是很清清楚楚、细细微微的，可是我们一般来讲，就应该，我认为是可能不是一般常态的修法，常态还是以识为意识。要提的这个观念啊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所以不是呼吸的问题，是不是数的问题，是透过数一、二。那个爬到禅师是这样讲啊，如果你怕忘了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，显然这样是比较不会忘，这样是比较不会忘，啊，因为你都黏在一块，当然不会断啊，一二，当然都黏着啊，因为你一。哎，那一还是二就忘了，那一二，当然这个声音都没断，刚好都连着，他是有讲到这个方面的。我想这个方面应该还不至于有太大，应该是可以的，我是觉得可以的。不过注意啊，千万不要一直太怪这个数，本身数不到又回头，数不到再回头，这就是在修行。并不是说，哎，我今天数到好几次十哦，你都是用挂碍的心，那个没意义啊。其实重要的，即使你不清楚再回头，这就是在训练，这就是这一个法门的意义啊。你不要怕说他没到十，能到十自然然到十就是到十，就是有这样的意义。没到十表示你能力不够，那这个法门就是要对治你这个能力不够，你偏偏又要回避这样的一个困难。所以我上次不是有一个居士啊，他有个道场跟他们教的是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，他说自从教这个法门我就很放心，因为我每次都可以到十。我说真的，那你讲这个都没用啊，那你也不用修，你天天有空没空就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，也没有人障碍你啊。可是你忽略当初这个法门成立的意义啊，是不是？那根本和你的定心无关嘛，那只是你只喜欢玩那个数字而已。 所以我说那是错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不要挂在这个呼吸，这挂在这个树，应该是协助你怎么样去掌握它。好，再我们看下一页。若思解偏多常习阿难波那三昧法门，有三种学人，或初习行，或已习行，或久习行。若初习行，当教言一心念属初习入习，若长若短，属于自时；若已习行，当教言属于自时随习出入。念已习俱，这个观念啊，这个观念跟清净道论不一样。所以清净道论的修法是南传啊的论呐，可是它不尽说跟所有的法同。以我们北传的随念，随念都是随呼吸，念头随呼吸出，随呼吸入。可是，在南传的他还是守住一点。那可是啊，如果我们严格来讲，呼吸借着呼吸可以观察到我们身体三十六五的，那一定是你的念头能观进去的。所以基本上我采的是呼吸随念的时候是随进去，整个念头。你说那这样会不会动摇？不会，因为那时候人动摇是。讲动摇，其实那个心是极为粗糙的一个想法。你如果自己在执着这种相，即使是极为单纯的时候，你都可以起分别。可是如果我整体都，你看啊，我一直举这个例子，如果我看电影，我现在暂时不要执着它的一个影，不要执着它的继续的话，我整个荧幕我都说那是假的，对不对？那即使荧幕很大，你有没有动摇？我这时候没动摇。可是如果你认为说我专注在这个地方看这么一圈啊，这里面东西在动，你那时候对这么小范围的东西起那么多的散乱心，和我这么大范围我都知道它是假的，你说谁定的？并不是看物的大小，就看你那时候念头是怎么去分别的。所以很多人看错，所以我们当呼吸配合的念头这样进出，我们并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，当然我们是随它，可是我们的念头并不是很明显的在那里动摇的呢，是随它自然配合的。我就经常举例，我们现在骑脚踏车，我到我能很熟的话，我晃手。你说虽然我脚在动，可是我有没有特别在思考？有没有很散乱的心？就好像我现在在讲话，其实我有没有特别讲说这时候嘴应该张开、闭起来、张开？那我就没有办法讲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就很自然的嘛，很熟啊，一直讲，嘴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奇怪，就该变成这边，奇怪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哎，我就等，就这样。可是我没有特别动念呐。我们有没有特别去想？当然这不算是定心，可是也不至于说想的时候一定要是很散乱的心。所以散乱的东西并不代表事情的动静来衡量，不是用事情的动静来界定它定不定。所以我在这个修行道地经里面，乃至北传的这些修法，乃至大乘佛刹论，这个都比清净道论更早的这些经论啊，他们认为是随他进出。好，所以当你呼吸掌握术先锁定一个点，数息的时候是锁定一个点呢、哦，莫因为你这样，你功夫还不到。当你定住这个呼吸的时候，你为了要变观这个呼吸的整体相，你随它进出。好，属于自时随息，念以息即啊，止心一处。这时候其实那时候也你随他只是沿住这个呼吸在观上随他，可是实际上心已经跟息是静，心跟静合的，哎，所以这个才叫 若酒席行当交言，属随止观转观啊清净。阿那波那啊，就是酒席行的时候应该要属随止观，那还要观这里面的身受心法。阿那波那三昧六种门啊，十六分，云何为属一心念入席？入席自净啊，入席自净属一，出席自净属二。所以这个修行道地经很明显啊，修行道地经很明显是属两边的啊，修行道地经很明显。若未净而熟啊，为若未净而熟为灰啊，熟为灰数啊，若属二至九而物更啊，而物更从一数。譬这个就是你一定要从头数。譬如算人呐、啊，一为一，二为二哈、啊，一一为一为二哈、啊，二二为四，三三为九。这是怎么会这样？三三为九，这个用成的。其实他只是举例而已啦，啊，举例而已啊，那不是在用乘法的啊，他是并不是表示说数用这样的乘法，数本身还是跟着他，只是说要如果你错了，就必须要从头来，一乘一啊，整个数是一直累积上来的啊，不能跳，不能乱。问曰：何以故数？答曰：无常观义得故啊。意断诸思结故，得一心故，身心生灭无常，相似相续难见，入习出习生灭无常，意志意见故，故是心系在数断诸啊思诸结。所以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容易观察无常，数就是容易观察无常，容易断你的妄想思觉，就是你的分别心，从这样来，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那《达摩多罗禅经》，数二以为一，是说修行退。应该啊，你自己应该属于二，你还要当作一，这是不对的。更是从初起，远离诸过行，会有一修起。等一下，不对，应该数一以为二，数二以为一的，这应该不是成恒的，是这样。数一以为二，数二以为一，自久犹错乱。是说修行退，若以修行退啊，更属从初起，俗是满足者，远离诸过行，不修以过修，或有意修起，由此诸过生，是说修行退。啊，有这个简单了、啊，这个其实跟前面的差不多，就是说《达摩多罗禅经》是那个谁，应该是佛陀禅师。翻译的这个系统，达摩多罗禅经都是声闻禅法，都是声闻禅法。那这个也是我们汉藏里面，也是汉藏里面的。所以我们讲说北传的法，北传法，不要把北传当作我们叫北传，我们当然是北传了、啊。北传法这意思其实就是所有的法。你若了解北传，几乎都是包了解脱道论，我们也有，那是南传，我们也有，我们换成汉传的。那北传整个一路上这一条路这样过来到我们中国这边来，其实是含瓜的生魂菩萨。达摩多罗禅经这个系统的法师很重视法脉的。很重视法跟法之间的传承，所以以前中国早期的法的那种传承啊，他们很重视的。所以那个传法，他那个传法就是把我这个法的法要确实教授于你，他认为你学法要有个系统，有个法脉，你对之有宗啊，就是你必须要有根源的。所以他们很重视法之间相传。这个在中国其实早期里面把法传给他的法子都有这样法跟法的关系，可是后头的传法就已经失去意义了，纯粹就是说啊，你当我的法子以后不要干什么接位置，不知道现在的人传法，现在人家叫说啊，当法子没兴趣， 你要么就给我一个法，那么这样当法子，大家好像在结拜兄弟一样，还是收干儿子那种，那没什么意义。以前他们很重视，他们对于法跟法之间的关系，是法的关系。以前所以到六祖为什么就五祖跟六祖讲说不要再传了，因为大家在乎的那个波，不在乎法上这一波。你看六祖跑得多远，只要那个波那个法，其实那是代表一个意义。那个时候有什么意义，就是我跟你保证，今天我法护理他，你跟他学，我保证。所以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保证，具有什么种，有一种怎么讲，有一种权利的感觉。因为他是变成是被上一代的人保证，他就有资格领众。可是其实重点就是因为他得了法，而后头就是以这个在抢，所以他以后就不要再传了。可是这一代啊，从印度释迦牟尼又传达摩祖师，中途以达摩祖师一开始传，一直这一套就是这样。他们很重视这样的法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看另外一个，数有五种：一满数、二减数、三增数、四乱数、五尽数。满数啊，为时间到了。那这样我们就到这里好了。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？谁那时候已经跟着净土了？不要，像龙一三样，不要。当然了。如果一致的大师的修法就不一定了，不过熟的时候，熟就是熟还是不跟，只是说你一开始是不是先熟，还是水，还是止，还是观，还是缓，还是静，不一定。智者大师的教法，他在六门法门的教法，他是说你应该都是，你都因为那这样很乱，你放心了，我就经常举例，你已经轮回好几辈子，再慢一点没关系。啊，你就多试一点，你就先数。那有的人喜欢水，像我就比较喜欢水。我数好像也怪，我水比较容易。可是注意啊，有些人之所以喜欢水，是因为啊懒惰。尤其有些人喜欢直，那直都根本没在想，他只在休息，他在那里养老。他每次都花气充满，因为很少有休息机会，终于打中那时候让他休息了。不行，因为他的锁缘境不见了，锁缘境不见那是懈怠。那我们一般来讲，就是智者大师认为你应该都修。那你看你哪一个最得力？那一定要很务实哦，你不能自己骗自己，那个没有。如果你化解这个作用，你就在这里下手。可是如果熟的话，就要锁定一点，因为这样的话容易动荡。再怎么样，我刚才讲的那个道理是，就法不是固定，说任何一定要定动静就在这定。可是，在一般凡夫来讲，为什么智者大师早期的经论他讲说，动中行住坐卧还是以坐为最难定？显然，就凡夫的业报来讲，还是要有差别的。所以我们在修属习的话，最好还是锁定一点，最好是在这个人中或者鼻端。感觉最敏感的，有能软感觉最敏感的地方。那如果到你心已经很容易实习的满的话，这时候你不要再数，因为智者大师讲的，那时候你会心很乱，你会想很讨厌数，你讨厌数觉得怎么障碍你的那个，我不想啰里啰嗦，我就喜欢，我就要掌握呼吸相了，这些数成障碍的时候，就把数丢掉。如果你很容易实习的话，所以实习其实是一个初步功夫，是定法。所以这大师认为数随止是定法，观环境是慧，所以叫定慧两者。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可以提出来。 哎，这样，这两边哈，你看呼吸一到，啊，一到，因为所以一到，当然我们就意识到啊，只是说你有没有感觉那种感觉冷？你一开始你看呢、啊，我们呼吸吐出气的时候，是有一段好像没呼吸嘛，对不对？那开始又吸进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股冷风味道，或是你会感觉它到了？对，一定有啊，不然你那么你不能沉船啊，除非你已经漏风了才一直走嘛。那你就开始到，开始一，好，又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一气到这里就开始热了嘛，对不对？开始我们一呼出来就开始热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当然看你要哪一个先都没关系啊，只要你对，不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好在你有继续问，倒是倒是倒是倒是一不得一二一二，那就不你要两三下都让你定了，你看二我每次都数到二，我也可以啊，因为我们就讲过，如果一到二那个几乎没感觉，因为那个感觉你感觉不出上段。那一到十你就会化解，有时候数就忘了，你就知道原来长短，所以数太长太短都不行，要刚好十，因为呢重是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不要讲说我高兴十一十二十三，因为你那个数相都太强了，啊讲说数的相貌太强了，会障碍你对呼吸的掌握，不要就一到十就好，因为我们的众生业报，像现在我们所感通，如果这个环境都是一到八就从头来，那你就数到八。可是我们这个环境都是一到十，就是，很，你注意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你就这样玩就好了，当做电动玩具，天天玩，你也不一定要摆得很庄严的样子，你就是这样撑着也可以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我不认为说数呼吸一定要是摆得很，当然最好的威仪是最长久。你说你这样你能撑多久？不相信，所以一切威仪还是以结痂壶做。不过，我们当然我们也不用客气啊，你重不适合，你重不适合，不是酸酸不是问题的。因为这是律上有说，因为你重有每个月的事情，它会影响。那过去，分学的，所以一般做男团的做法是，他会脚就是跑在旁边嘛，他是用这样的，对，他脚的话是这样，哎，他不这样做，他们甚至男众有时候也都是这样做啊，他们你注意看男团很少说结痂壶做的。所以我们北传结痂壶都是功夫好的，对，很难得啊，这个双盘他们都是这样做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哎，就这样，他们甚至南众也都这样，很多很多居士啊，就歪一边了、啊，不是，这，哎啊，其实对对对对，我没做过，我不晓得，不过我知道他们那时候我问他们，他们就这样做，他们就是这样做。哎，下次看他们会做的作品，我们还是结痂壶做，那这个结痂壶做比较稳。哎，哦，这样啊，我不知道，不过我们先把那个话题完了哈。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考虑，因为这是律上的。有要求的，所以我们就男众当然这个就比较方便，没问题。女众所以就有考虑。那这个做法我过去没做过，因为最近在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有碰到这个问题，那时候说未来要值得留意。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那身体有问题，难道就不能修吗？佛陀绝对没有这种道理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身心威仪啊，是。 在所有的条件里面是最容易让我们得定的。可是如果再不行的话，其实宁愿呢，所以安娜波那华他只是他没有特别要求威仪啊，你看这个金陆鸿现在引到过来，他没有特别教啊，对，绝教无咒或者怎么样，可是他没有这要求呢。你即使有时候真的不行的话，你当然不能坐久，坐久老是歪歪的不行。其实有时候要是不行的话，你稍微不要硬靠着了，硬靠着有时候不好，你稍微垫个东西，软的东西哈，还是稍微放轻松。我是觉得以你最轻松的哈，这个心念最容易摄心的那个态度啊，你不要把打坐当做一个很好像很沉重或者怎么样啊。其实你就是我一直喜欢，就修行人就像赤子之心这样啊，好像就是爸妈跟你讲，佛陀跟你讲一个好的方法让你解脱，这样一个很欢喜的心，很尊重的心，很好药的心。好，我现在来练习了，我每天都这样练习，一有空就来开始把握这个呼吸。因为你越欢喜他，你越容易抓住住他。如果你每次觉得师父要我打坐，好吧，两三下时间还没到就一直看表，还没到，这样也没什么用。如果你自己很喜欢的话，一有空的话，其实坐下来上班上到一半稍微闭上眼睛就练习了，随时就练习。所以第一个，因为它容易致你散乱心，那你开始这样，我刚才讲的一二是借着呼数字把你的心跟你的念头抓住，让你很清楚你的念呼吸，这是修定法。那你慢慢到最后死到数，每次都到数十，如果你中间有把一二还是三，你就要重复来了。你不能用猜啊，大约啦，你要骗谁啊？那你又没有人去检查你，你何必这样骗自己呢？大概五，因为好久都没有到十，觉得自己很憋啊，很不满啊，好吧，这次就当做五啊，就六七八，你在骗谁啊？因为那都没人管你的啊，所以你只要一模糊，不能很比较缺少明确性，就重的了。所以你看，一就都是以这里的感觉进。对，然后开始气又进来了，因为气不是整条了，其实气这边都是气嘛，你一呼吸它就冲到这里来了嘛，你就知道了嘛，你就你就这样子感觉那个呼吸的气。那等到你这个一到十都很明显的时候，你就开始随，你开始就会观察气，你那个感觉气的像会很清楚。其实那个气的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到最后你定越清楚的时候，那个相出来是你第六意识的相，因为闭上眼睛不是在观嘛，所以刚开始修的时候一定是前五根跟第六识在配合。可是修到定的时候，那个呼吸的感觉像那个相出来，基本上应该是第六意识的相。所以呢，到最后你一直进去，你会越感觉越细越细越细，到最后能甚至你的维系到你的脚趾跟那个气到脚趾跟都知道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能甚至能破对身体的执着。原来这个身体像一个风的洞一样，一进去风就传到上去，又突然那个什么，我们一直换气嘛，那我们全身都透过血液在换气啊。其实它就这样，气的东西都一直在身上维系住在那里。其实你这个呼吸一定到哪个地方，那到最后是以你的意念引导这种观想的。你的意念已经感觉这样的气是到哪里的，是这样。而慢慢练习到这，这叫定法已经出来。定法出来的时候，那个身心就会作用，你就有定当中的作用心。这时候在配合着呼吸，配合着呼吸，然后再观。你呼吸还是进行，可是你那时候就以定中的身心的相去观察了，转变了。你不管肚脐了，这时候不管肚脐了哈。你不要管肚脐，你关鼻子就好，你不要关到肚脐去，关肚脐就是另外一个观法，也可以。可是你这时候就在这里。
随便你要先吐再吸也可以，可是你没气的时候你怎么吐？其实我们可以的，你只要因为你现在已经活很久了，所以你的呼吸都没有停，你要高兴取哪一边都可以。哎，那那是表演给你看的，哎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先吸都可以啊。没有，吸入一般来讲有。如果你气很胀的人哈，当然属双边的人呐，属单边的人，气很胀的人哈，属单边，注意粗的，他这样气就会小。如果你向来气很虚的人，你就属单边进来的，进来那个地方才属。你们如果有事先走没关系，有问题的问这样啊，这样因为如果时间超过，我们就可以先走。一般来讲，他这种情形很可能已经进入第四禅。要没有进入第四禅，已经禅定已经要到二三四，一定要是这样，因为第四禅没呼吸。即使是有，那个很细，用这个身体在维系在缓气，所以你会觉得没有，那个一定要定很深。所以你看啊，他到第四禅的时候，那个没有呼吸的那种觉受。这表面上的气就停，所以你不能把还没呼吸的就把它砍了，然后呢送去火葬场，因为它可能还在。所以注意哦，就是说这个呼吸啊，你看一般看到有人过世的时候，最好用法器或者弹指。我们为什么进来？因为在修定的环境里面，你学着用弹指的，因为那种弹指容易才不会听不会很刺。法器的时候敲要轻的，你不要太大，太大了都会震到。你用喊的这很危险，用拍的更不好。所以在一个，如果人家这个是进修道场哈，进入人家的疗房，或者不要说你们一开始我看已经踹腿开缸都不知道要安怎去啊，那个有时候会很难过的哦，会整天难过的哦。所以你进去门敲一敲，因为他心很定，只要你一弹，他就听着。啊，你如果是有的就用法器，听，因为有些人入定的时候，他是到最后入定是用自己想的，就怎么想，就是说我哪时候起来，他先想一下，那待会就那时候起来，他比闹钟还怎么？就是说我待会要哪时候起来，他先注意，然后那时候就起来，但是时间没到，你要让他起来，你要弹指，啊，然后会是用法器敲。不能随便动啊，他那个定法一定是很细，很细的时候呼吸感觉不出来。不过这种不能太久，像这种维系定，如果久了以后身体会坏，身体会坏。好，还没有其他问题吗？体征值，当然你要体征值的话，一定要有体征值的条件，就是你一定要在波折之间要有，或者你体征不来。那自心值它就是先取，就是意念不让它起来。所以最近也有人在教说啊，你打坐时都不要起念头。结果我们一个同学讲说，我们听一个老师讲说不是这样的，结果被呵斥。其实他这个学生好像没错。因为念头完全打坐的时候不没有念头，好吧，就算你得定最多是无想定，可是无想定在所有修长第四场里面有一个无想定，还有挥想出定几乎都是无想的，那个想得很细。在修行者来讲，对无想定和挥想出定是把它当作极危险的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没办法修行，是很舒服的地方，其实不能修行。所以我们很多修禅的这种观念都不清楚，一定掉进去又跑不出来。所以你说自心止可以自心止，所以自心止他当初为什么要自心止？因为他智者大师这有时候是定法，是做前方便用，让你得定用的，乃至他在四禅里面 四禅波罗蜜是律法明谈的是准备让你知道你的过去式的，让你知道你的宿世的习惯能借着定法现出来，那这时候师父在依你现出来的相貌来给你法门，是这样的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啊。我们上次应该是讲到第四个引文吧，还是怎么样？其实就属习法的方法啊，以经论来谈啊，方法其实蛮多的，很多。你知道在哪里？因为夜嘛，那边和尚。27页的第四吧，啊，我们今天讲27页第四。主席法的方法其实有经论的说法，依我所知道，其实变化蛮多的，变化蛮多的。不过尽管变化多啊，都不妨碍啊，我们在也在方法原则上的掌握，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好，就是方法虽然不同啊，其实整个大方向它只是提供出，因为在佛法的修持啊，一般的方法只是就多数一般来说，方法不会很僵硬的一定是固定成哪个样，所以如果掌握原则，那在方法的叙述，你自然会很清楚说，他这个讲法对于我来讲并不是产生一种障碍。那如果很死板，像现在经常因为对这个整个要领不是很清楚啊，所以难免就是会这一家比那一家，这一家比那一家。那我现在把这些全部都兜起来，那大家也都知道说，原来说法其实差异很大，尤其是南传跟北传的差异啊，有些很明显是有不大一样的地方。我最近可能会针对一部分的东西啊，提出一个短篇的一些论文啊。因为最近包括两岸有关于在佛学这方面的一些法师啊，要针对禅学啊做一个研讨会啊，那他们要我提一个问题，那我可能针对这个部分再讨论。不过就是在南传呢，他们的有关于在教相的讨论啊，不像北传那么生气，我们北传的